先到16节，12节先思想到16节。翻到了以后，我这边来读双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组读单数节，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使徒行传18章12节，到加留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
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加留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留都不管。这是一个插曲，什么的插曲啊？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了，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待的时间最久的城市是哪里？就是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在那边待了1年零6个月。上次有提到，保罗在那边待的时间那么久，原因是什么？因为神自己开路，要他待那么久的。第九节，18章第9节，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什么？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们的神说话算话的，他是信实的，他说出来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只要你信，只要你信，跟着他走，他对你的应许一定会应验。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了，不怕，只管讲啊，这是很特别的一次啊，在基本上，保罗海外布道，不管第一次、第二次，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肯定到了会堂讲了几个礼拜，然后人家开始拿石头追着打。然而在哥林多却很奇妙，没有哎。然后在那边很顺利的讲了1年零6个月，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他了，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为了拯救城里面的百姓有很多嘛，所以神护住保罗了。所以因为神这样说话了。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把神的道教训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啊，1年零6个月啊，多宝贵的1年零6个月啊！其他的地方都只有两三个礼拜，顶多2、3个月，然后又被赶走了。在哥林多居然有1年零6个月啊！哇！不过，刚才读过去的经文，你看看，你看，于牧师不是讲吗？保罗，神告诉他，没有人下手害你吗？不是刚刚讲了吗？结果12节到16节，眼下犹太人要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啊，对不对？是啊，有这种情况啊，是没错啊。有没有害成啊？保罗有没有又是躲着石头黑他，然后逃到城外里面，或者是躲起来，晚上偷偷人家在城墙上把他吊下来，对啊，垂下来，然后他自己溜了，有没有啊？ 没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告诉保罗不要怕，没有人下手害你。那现在有了呢？没办法得逞。所以很莫名其妙的遇见这档事哦。有一个方伯，雅该亚的方伯，名字叫加流。什么是方伯？我们知道有巡抚，我们知道有分封王。以前查经的时候都看到，福音书里面看到巡抚比拉多，手底下有千夫长，有百夫长，对，做官掌权的，像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巡抚。那方伯是怎么一回事呢？方伯这个字也是官的名字啊，地方大员的意思。什么样的地方大员？他管雅盖亚。雅盖亚是一个半岛哈，就一小片陆地连接那个南欧的欧洲大陆啊，一小块土地啊，那一小块土地，然后那个半岛就叫雅盖亚，在那一小块土地上面两个城市哈，对啊，其中一个就是哥林多啊。就在那，我们有没有地图啊？哦，没有，这里没有地图。好的，加流就做雅盖亚这个地方的方伯。我思来想去啊，或许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清朝的官职叫做道台吧，对，州府的道台吧，就是巡抚下一层的官吏啊，道台。或者是连道台，就是巡抚那个等级的，不知道他们罗马的官制是这样子，所以不管加流这个人当时候做那个雅盖亚的地方首长，你可以就这样讲吧，那个地方首长。然后呢，犹太人开始同心起来攻击保罗，跟别的城市一样，也就是一年半，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之后。开始，犹太人真的受不了了，决心要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害他最好把他弄死，透过地方官把他弄死。所以他们真的这样干了，把他拉到公堂。好，13节就诬告保罗了，说这个人呐、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啊。为什么劝人不按着律法来敬拜神呢？的确，保罗是告诉外邦人的基督徒，你们信了耶稣的，不是入了犹太教，你信了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你不是信犹太教，不需要再受割礼，不需要守安息日。他告诉这些外邦基督徒，的确是这样讲啊。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拒绝保罗的教导，他们一定要坚持信耶稣就是入了犹太教，要守犹太教的律法。所以呢，就这样辩论起来，然后呢，生气了，要把保罗下到监牢里面，让地方官把他抓起来。14节，所以在公堂上面，保罗刚刚要回答，结果呢？加流就开始讲话了，地方官自己讲话，讲什么？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了冤枉啊、奸恶的事啊、杀人啊、放火啊、抢劫啊各样的刑事案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做这个地方官的，理当耐心听你们。可是15节，你们所争论的是啥事啊？是关乎言语、名目，你们犹太人的律法，你们自己的事去办吧，随你们怎么办，你们自己的办。这种事我地方官不管的，我不愿意审问，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你们自己的事自己弄，不要来找我。又不是杀人，又不是放火，又不是犯罪，只是你们自己宗教信仰的讲法，你们自己管自己，不要来找我。所以呢，16节就把这些犹太人都撵出公堂了，然后呢，所以这一些犹太人的有气没处发了，本来指望公权力啊，为他 这个为虎作伥啊！哎，没想到那公权力不管你们这档事，所以他们就把管会堂的索提尼就在人家的衙门里面，就在衙门外面就打他，打了一顿。然后这些事呢，家流都不管。好啊，本来一个故事这样走过去，那里面有什么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开始就讲，神答应保罗，没有人下手害你。那是不是这些人下手害了吗？他们能害到保罗吗？抱歉，他们害不到吗？神说话算话，所以保罗安心的传道1年6个月之后。然后这些人起哄干嘛？刚好时间到了要走了，地方官不管，所以保罗就知道时间到了，这些人开始闹了啊，闹吧，你们闹吧，我走。1年半，神说在这城里神的百姓很多，保罗在那边待了1年半，把神的百姓拯救了，把门徒培训了，所以里面现在哥林多教会啊，对啊，里面。教会大致成型了，所以保罗时候到了，可以走了嘛？当然了，后来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很软弱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后来写了《哥林多前后书》虽然人多，好像什么都有，可是属灵生命并不怎么成熟啊。后来用《哥林多前后书》来补，来教导他们。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神说的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神真的在哥林多保护了保罗，然后保罗现在可以继续往其他地方去了啊。好的，我们现在看18节，18章18节看到23节，第二次海外布道结束啊，18节看到23节。我来读双数节，一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请张明姐妹读单数节。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把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
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
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伯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阿门。
阿门。所以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了对，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在哥林多那边住了多，就辞别了弟兄。所以那一档事之后，保罗看起来没有马上离开啊，又住了多日。那个多日可能不是2个礼拜的多日，可能好几个月多日又住了好多的日子，然后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往叙利亚所以从你可以想象从哥林多要坐船往叙利亚，就是从欧洲要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叙利亚的安提阿，要回到安提阿。对，所以要去叙利亚那边去，不过他后来在叙利亚，目标是叙利亚，可是不是直接去到叙利亚，他弯得远一点，弯到耶路撒冷以后再回到叙利亚，反正他就是要坐船离开哥林多了然后呢，上船的时候，百基拉、雅居拉跟保罗一起去了，所以保罗是在哥林多遇到雅居拉、百基拉的那现在呢，离开 哥林多的时候，哎，百基拉、雅居拉，哎，跟他一起离开了，啊，留一个伏笔啊，所以他们三个很好的同工一起离开哥林多了。来，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所以哪个时候剪头发都还要记录下来。保罗有许过愿。所以这个许愿或许是拿细耳人的许愿。我什么时候分别出来做拿细耳人？一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因为分别为圣当拿细耳，所以不能够剪头发，啊，不浓酒、清酒都不能喝啊。所以当拿细耳人的条款啊，有这个许愿，所以他许过愿了。那现在呢？时间一过了，哎，所以啊，他剪了头发，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哈，所以就许愿的期间过了哈。好，然后哥林多跟间隔里，事实上就是刚才讲了雅盖亚这个半岛连接陆地那一个小片的陆地哈，啊，连接大陆的那一小片陆地，东边的城市叫做间隔里，西边的城市叫做哥林多。这两个可能是很靠近，那讲这个干嘛？因为雅盖亚这个半岛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你就是在连接这个大陆这一块小块陆地那边呢，如果你船运刚好经过哥林多，货物就卸了货，然后呢运一小段路又到间隔里，又可以上船了，两个港口就那一小片陆地，东边西边嘛，两边都是港口城市啊。哎，所以呢，你可以省了一些运费啊。如果你只是搭船的话，对，哎，省了很多运费。哎，所以无形当中那一边的商业贸易就很发达了哈。啊，所以哥林多跟间隔里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呢，保罗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就到以弗所，第二次海外布道，保罗第一次亲身到了以弗所。好，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就把百基拉、雅基拉留在那里，留在以弗所，自己呢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当然，这就很细节了哈。其实，这细节当中，你看到保罗越来越有经验了。怎么越来越有经验？他本来一开始传道两个两个出去啊。到了犹太会堂以后，也是两个两个进去。所以呢，第二次海外布道一开始，保罗是跟希拉一起传道，两个两个一起进到会堂里面，结果人家要抓他们，要对付他们，也两个两个一起抓，所以就有那个在腓立比那一边，保罗跟希拉一起被抓到监牢里面。这次学乖了，只要进到犹太会堂。保罗自己进去，同工呢留在外面。这个新的地方嘛，而到这个新的地方的犹太会堂，你这个宣教团队一起进去，大家一起看到你们，一起认识你们。所以保罗知道，他们传耶稣死里复活，传耶稣拿撒耶稣就是基督，这些犹太人肯定有反对的。每到一个城市，他太有经验了，讲没几次到辩论起来，然后人家拿着石头开始要 K 他们。你如果整个宣教团队一起进去，大家一起被 K，对吧？你们同一伙的嘛。所以保罗学乖了，学聪明了，这次把雅居拉、百基拉留在外面，进会堂他自己进去。所以下次被赶的时候。如果又被人家追杀的话，他们就直接冲着我保罗来。其他的同工呢，没有在一起，所以人家根本不知道是谁。为什么这样安排？前面在雅典那一次，保罗就学到了嘛。保罗自己被人家拿着石头追着打，诶，提摩太啊、希拉留在后面，继续兼顾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哎，等到这些记录被兼顾以后，他们再过来会，这一次也一样。 保罗先进了以弗所会堂里面教传道，雅居拉、百基拉在会堂外面，他可以照顾那些信主的啦。对呀、啊，所以他们分开来行动，一个同工团队分开来各顾各的，很好，感谢主啊。然后好，到了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那边，自己到会堂跟犹太人辩论。20节，在留在以弗所日子不多。20节，众人请保罗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许，心里有事，挂念着要回到耶路撒冷，赶快把事情办了。啊，是不是？21节。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这里来。”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雅居拉、百基拉留下来，就在以弗所了。感谢主啊！到了24节，啊，24节那边就提以弗所的事情了。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他继续往前行，辞别了他们，离开了以弗所，到该撒利亚下了船，就到耶路撒冷附近了。该撒利亚下船就上到耶路撒冷去探望教会，然后接下来去安提阿。第二次海外布道结束，保罗留了一个伏笔在说谁呀、啊？雅居拉、百基拉留在那里。没有马上走，你知道吗？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在以弗所做了大事，哪一件大事？首先呢，我们来看24节，24节到28节，雅居拉、百基拉在那里建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童工，叫做亚波罗。我们来看看亚居拉百基拉的工作，24节到28节一样，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好，24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哎，所以这段经我们看到里面几个人物，首先呢亚波罗，然后呢，哎，之前呢雅居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哦，就是他们夫妻建造了亚波罗。后来亚波罗去哪里啊？雅盖亚，事实上就是去到哥林多啊，他想要，他有感动去哥林多那一边去雅盖亚去传道。哎，所以呢，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就觉得阿门了，所以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劝勉他，写一封信让他带过去，介绍他到雅盖亚那边门徒，让门徒接待他。那些门徒事实上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有提到啊，对啊，他告诉弟兄姐妹不要结党纷争，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说什么？哦，有一群说我属保罗，另外一群说我属亚波罗啊，对啊。还有在中间的那一群，你们都做什么属保罗、属亚波罗？我们属基督啊！所以有这三个看法在教会里面乱啊，在结党纷争啊。 所以保罗在写信的就写了，我保罗算什么？不过是撒种。亚波罗算什么？不过是浇灌的。真的让人生命成长是神自己啊。所以你们不要结党，你们效法我们这些做使徒的，对啊，不可超过圣经所记啊。所以里面提到亚波罗这个弟兄，这个同工啊。从这些字里行间，你大概可以揣摩出来，亚波罗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啊，那当然经过我们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的，哦，遇到了亚居拉、百基拉，亚居拉、百基拉，听到他讲到，哎，大概听出有一些关乎到救恩的这些细节，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亚波罗大概没有听过，所以。看到他很能够讲，而且呢，放胆讲，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对呀，把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所以亚居拉、百基拉看起来，你这是可造之材哦，又热心，又能够被神使用。可惜啊。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他不知道圣灵的洗，他不知道，他不，也就是什么是圣灵的洗啊？我们啊，在其他的福音书上，以前的福音专辑上，基督教讲很清楚啊、哦。对啊，圣灵的洗意味着你哪一天真正的悔改，信了耶稣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是。你得救的根据是你信仰的核心，是你跟耶稣基督情感的连结。你真的信到点上了，你在信耶稣为你赎罪，你向他感恩，你全人身心灵的向他感恩的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啊，他用整个人的生命替你死啊，替你赎罪啊。所以你终于体会到了，所以你用。全身心灵的感恩，向他感恩，在那个时间点，圣灵住在你里面了，你受圣灵的洗了。所以亚波罗只单晓得约翰的洗，换句话来说，就是悔改的洗。他如果只晓得悔改的洗的话，那施洗约翰那个悔改的洗意味着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归向神，所以你可以看体会到亚波罗的传道，就一天到晚呼召人来悔改。你大概可以这样想，你要悔改归向神嘛？所以他的焦点是你要悔改，呼召人悔改。可是对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啊，那圣灵的洗，他没有琢磨。所以亚居拉百基拉听出来问题了。所以亚波罗他还没有受建造之前，只听到耶稣的传道，只听到耶稣传道的神迹奇事的故事，只听到耶稣其他的教导，他学习过，然而却对救恩的最重要的核心，他却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传道人是这种状态，亚居拉百基拉体会到了。所以呢，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补课，从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对灵魂有负担，对同工们有负担，同工们要讲述正确的道，他们有负担。所以他们真的就这样做。你更可以看到，一个在讲台上面可以是非常有恩赐的同工亚波罗，然而他很谦卑。当亚居拉百基拉指出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说他不够的时候，他很谦卑的愿意接受。百基拉、亚居拉的教导，你要知道，亚居拉、百基拉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头衔啊，也不是以弗所会堂里面站起来讲道的人啊，人家没有找他们讲道啊。然而，因着跟保罗的同工， 因着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也是接待家庭、接待弟兄姐，像相当于像管会堂一样啊。对啊，因着跟保罗的同工，因着跟保罗学，从保罗那边学习的教导，所以他听得出来亚波罗需要被建造。对，而亚波罗很谦卑的愿意受教，弟兄姐妹啊，当你服侍之后，当你真的在传道的路上，无论是带小组也好，无论是你已经常常有慕道朋友同工，哎，在你手底下培训了，你已经在这样一个服侍岗位上面了，也就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你道上是通达的，他们听得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人家指出来，你这里还缺乏，请问我们扪心自问，你谦卑受教的心有吗？不容易的。亚波罗这个时候他自己知道在干嘛的人哦，但是百基拉、亚居拉一般的信徒指出他不够的时候，他竟然是很谦卑的，愿意接受教导。啊。难怪了，这样的人难怪了。他想要去亚该亚的时候，弟兄们就劝勉他，并且帮他写介绍信，让哥林多的门徒来接待他。啊，所以从亚波罗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乐意受教的人的宝贵。也看到亚居拉、百基拉，他们看到人所理解的有破口的时候，他们愿意成为成全人去补破口的人，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属灵勇气，可以让我们学习啊。所以你看到了哈，好的，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三位同工。他们是怎么样子谦卑服侍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回到刚才那里，保罗在离开以弗所之前，弟兄们都觉得你留下来长一点好不好？众人请他多住一些日子，他却不允，为什么？传道的人脚步不是说我们自己决定，不是的。保罗心里面有事情在催逼他，虽然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他为什么急着要去啊耶路撒冷，没有讲为什么哈。不过呢，他里面肯定有他里面的负担，所以那么多人请他多住几日，多住下来不是多吃多喝啊。啊、哦，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天到晚都在吃吃喝喝啊，要送行啊，不是啊，多住几日意味着什么？就是开课、门徒培训，对啊，保罗随时预备的就是做门徒培训，对啊，在雅典那边做辩论，在之前的庇里亚那一边，对啊，都是做门徒培训啊，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多留些日，都是为了门徒培训啊。我为了预备好教会能够成型啊，可是很奇妙，在这一次在以弗所，保罗就是心里面有事，一定要马上离开，留不住。不过他留下来一句话，辞别他们说什么？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上船了。开船离开以弗所，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弟兄姐妹，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了，以弗所是不是就整个停摆啊？没待几天嘛？不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团队的运作，亚居拉、百基拉，他本身。是在哥林多的时候跟保罗认识，然后互相的配搭同工，1年半的时间， 亚居拉、百基拉跟保罗熟稔的程度，甚至是在神的国的侍奉上面有志一同的程度，到保罗要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们一起离开哥林多。几时你遇到这样的同工呢？当你要去一个新的宣教的地方的时候，竟然你的团队有人愿意，你去哪我就去哪，跟着保罗去。所以这个跟着保罗去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一件事：在这个1年半当中，保罗亲身带领的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变得非常爱主，他们变得在灵里面非常的成熟。所以，保罗离开以弗啊，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可以留在那边，留在以弗所。啊，保罗可以很放心的继续往前，然后以弗所这边的事工呢，就托给亚居拉、百基拉看，因为他的灵性程度到那个程度了嘛，所以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之后，哎，听到他在会堂里面的讲道，哎，马上意识到亚波罗还对神的道的认识还缺一点点，他们可以成为补上去的人。好，你看到一个团队的运作了没？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你看到保罗在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越来越熟练了，啊。他整个宣教团队的运作越来越成型了。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还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在第一次海外的布道的路上。对，前面讲到，刚刚到了新的地方，到会堂里面，然后开始布道，然后见证拿上耶稣就是基督，然后没几个礼拜就拿着石头被人家追着打了，这种模式。所以他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这样跑，就是巴拿巴跟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然后就这样回到安提阿了。第一次海外布道，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不一样了。希拉保罗跟希拉，然后呢，啊，然后在啊。路上，啊，我忘记那个城市了，啊，就是提摩太待的那个城市，啊，保罗经过那个城市，看到提摩太，可造之才，呼召他，保罗、希拉，然后多了一个提摩太，然后在这个路上，不知道在哪一个城市又遇到了路加，所以慢慢的他成为一个宣教团队一个成型，然后呢，然后保罗不是每到一个地方，然后。传道没几个礼拜，开始被人家会堂拿着石头追着打啊！我今天就讲这至少讲了5次了啊！哎，慢慢的他知道了，不需要大家一起被人家拿着石头追着打，分批了。他知道了，他学了，所以开始这个宣教团队一步一步的成型，然后开始各司其职了。保罗永远像一个海军陆战队一样。去打滩头仗的，去做2栖登陆的，是第一波的。然后人家这个属灵征战追着他打的就是保罗。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后面跟上来，哎，他们不是那么明显啊，不容易成为被人家追杀的目标。哎，可是他们可以在保罗离开之后，把那一些信主的门徒。哎，他们因为这些同工不是那么显眼，所以这些信主的门徒能够帮着他们一段时间成长起来了以后，这群同工然后再跟上脚步啊，到保罗那里会合。你看到这样一个宣教团队的运作了没？然后到哥林多那边，在那边待了1年半，栽培出亚居拉跟百基拉。栽培出来了，甚至到亚居拉、百居拉愿意像保罗一样，也在海外布道的旅途当中，然后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那一边，保罗先离开来了，亚居拉、百居拉留在那一边， 建造了亚波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止什么？我们这次是第二次海外布道结束哈，对啊，带了23节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开始，18章23节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开始，所以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就接下来第三次海外布道的行程，这一次呢，保罗回到了以弗所，刚才有讲嘛，主若许我，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后来第三次海外布道，真的保罗回去以弗所了。到了那一边，你就知道保罗何等的震惊啊！什么意思？第二次海外布道，保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对以弗所教会，老实说，可能没什么印象。只有亚居拉、百基拉在那里。等到第三次海外布道，保罗又回去的时候，你知道以弗所变成怎样了吗？刚才有啊，我们讲使徒行传，有前面讲到三次西门彼得，他因为主说他是天国的钥匙，他掌管了天国的钥匙。对，那如何印证这个天国的钥匙，把福音的大门、神国的大门打开呢？就是西门彼得五旬节圣灵降临对犹太人的布道，十字架道理讲出来，信的人就得救，宣告对犹太人的福音大门打开来了。第一次，三次，第一次，第二次在撒玛利亚人，半个犹太人，也是一样，西门彼得把十字架道理讲述过程当中讲完了，圣灵就降在撒玛利亚的这些第一批的基督徒身上，半个犹太人宣告半个犹太人的福音大门打开来了。第三次到第十章了，西门彼得在哥尼流一家，当然不止他一家，因为哥尼流在西门彼得来之前都已经把街坊邻居好朋友那些愿意跟他一起信的都找过来了，找过来像一个小教会一样。西门彼得到那边一讲十字架的道理，还没讲完要祷告的时候，还没讲完就圣灵就直接降在他们身上，就开始讲你各地的地方话来颂赞神的作为了。一模一样三次情景啊，那是西门彼得做的。那为什么讲那么多？因为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到以弗所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场景又出现了。你说保罗会不会震惊？因为之前只有西门彼得经历，保罗居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跟西门彼得一样的经历，啥意思啊？神学上来说，那个时候保罗因为经历了三次海外布道，两次半，他深深的体会到那些写加拉太书的 那些对象啊，讲加拉太书所讲的那一些抵挡的那些人啊，就是律法主义者，基督徒里面从耶路撒冷来的基督徒里面有这种律法主义者。他们非常的坚持，信了耶稣，你是入了犹太教，要受割礼，要守安息日。所以保罗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他们走过的地方都深深的受到这些律法主义者的搅扰。所以神自己在以弗所教会行了这个奇事。怎样的奇事呢？保罗问他们，你们哎呦很震惊啊，上一次匆匆一别，这一次你们居然那么长进啊，问他们，你们受过圣灵的洗了没有？没有。所以保罗给他补课，跟亚波罗一样，亚居拉、百基拉跟亚波罗补课一样，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洗，不晓得 圣灵的洗。所以怎么办？补课补什么？十字架的道。所以当保罗一补完课了以后，以弗所教会就跟其他前面彼得行过的3次一样的作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讲起各地的地方话。当时候有几个这样的人？12个。第三次海外布道的一个大师圣灵降在这12个弟兄。用各地方的家乡话讲说神的大作为，为什么有这么一次？印证保罗是对的，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道，不只是现在不只是耶路撒冷会议背书而已，而是我们讲过了嘛，耶路撒冷会议15章，而是神自己替保罗背书，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他们会经历这一次的事件，弟兄姐妹，我把篇幅拉那么长，主要在讲什么？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被神预备好？来这样一个彰显这一个荣耀，来见证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才是对的，就是因为有亚居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所以，那一个很坚固的基础信仰扎根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你来平台听听我们的主日崇拜？你来学院修我们圣经学院的课，我们会要求你要把预科先听过，福音专题、基础信仰、门徒训练。因为那太重要了，那是最重要的基础。百基拉、亚居拉能够被神重用，每到一个地方就成为神所使用管会堂的因为他家就是教会嘛。保罗常常在书信的后面问安的部分，就问到这对夫妻嘛，问他们家中教会的安，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嘛。对啊，所以不管你走到哪边，亚居拉、百基拉，就是这样一个生命见证。这些基础信仰被建造好了以后，他们能够成为坚固教会的同工这个新教会当中，他们是最重要的同工了，因为他能够带门徒在基础信仰上面带的扎实，甚至有传道的人，基础信仰不够稳的。他们可以补他。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美的图像亚居拉、百基拉被神来使用哥林多教会如此，以弗所教会如此，甚至刚才提到保罗在罗马书的问安，后来他们回到那个罗马，对啊，因为他们被迫离开的嘛，上次有提到对，格劳底亚格老基这个皇帝下命令，犹太人必须要离开罗马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被迫离开罗马。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被逼迫这件事情，你真的是不想离开罗马，可是被逼迫以至于被需要离开罗马，这种倒霉的事临到，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不见得是坏事，为什么？你没有这些逆境，你人生就一直在原来的处境上继续进行下去。没有逆境，你就没有机会停下来思想，你就没有机会到新的地方。亚居拉、百基拉如果没有离开罗马，他就没有机会在哥林多遇到保罗。遇到保罗不是只是遇到保罗，而是透过保罗的传道，他遇到耶稣基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亚居拉、百基拉正是在这种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被赶走的时候，遇到耶稣基督的，透过保罗。然后不只是遇到耶稣基督，透过保罗相处1年半，他成为被栽培起来一个很好的同工，夫妻同心的同工，你看何等的宝贵啊！ 在我们平台当中，那么多的同工，有多少是夫妻同心合意的同工啊？哎呀，那真是天作之合啊！啊，对啊，如果能够同心合意，一起白头偕老这样服侍神的话，那何等美好的见证啊，不是吗？亚居拉、百吉拉就是这样的见证，我们就看到他被神重用，对啊。所以保罗可以很放心的，我继续往前行。这一边的摊子啊，应该不是烂摊子哈、啊，亚居拉、百吉拉扛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看到的宣教模式啊，这是团队式的宣教模式，不是靠着宣教士自己在一个地方单打独斗。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批一批的同工被带起来。带起来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前面的往前行。我们把所建造出来的根基留下来，让后面的同工接上。亚居拉、百吉拉就是这样的同工，何等的美好！然后被神使用。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提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何等的有福气吗？到启示录里面的时候，那个是离保罗这个时代30多年之后，以弗所的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主透过掌管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新的长老责备他们，你们忘记起初的爱心。哎，可是你不要光看缺点啊！他们忘记起初的爱心的背景是怎样？人家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你要看到人家的优点啊，异端打不进去啊！他为主能够辩证真道啊！是信仰非常坚定的教会啊，然后唯一一个缺点，失去起初的爱心。对，你可以说，保罗，你说这第二次海外布道跟他们初初见面，中间又隔了几年，第三次海外布道，然后一直到主后的。90年，90几年，启示录的写作，这中间30、4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教会在真理的根基上面依然是那么的坚定。你就可以看到亚居拉、百吉拉，还有保罗后来第三次海外布道，在以弗所待了2年，这2年的时间对以弗所教会的建造，你看到了吗？对。所以里面亚居拉、百基拉的服侍，还有保罗在后来2年的时间待在以弗所，对他们的建造，奠定出他们40年服侍神的基础，那个真理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真理根基的建造是何等的重要，不要只是看到你这一代，因为。你所传道的对象，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哪一位是亚居拉、百基拉，你不知道，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就负责在神面前忠心良善，把我们这一棒接好、传递好，把跟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圣经的带啊，一个。就那么一个，你也要宝贵。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带出亚居拉、百基拉，其余的弟兄姐妹软弱没关系，写信哥林多前后书，要他们悔改，要教导他们没关系。可是就这样带出来，在那边1年半的时间带出亚居拉、百基拉，值。感谢主啊！我自己的老师傅就是这样的心态在带的， 那边就是一个人，他也愿意去带，所以他手边所带过的可能啊，我侧面估算了一下啊，对啊，他要离开国内之前，他手边大概有30几个全职的童工，都是这样手把手带出来，30几个，这30几个童工撒出去，那各个片区里面。啊，每一个童工带几个小组，你可以想到啊，就这30几个人被这个老牧师带到这种程度的话，对神的国来说，接下来造成的冲击有多大？然后他曾经花2年的时间搬家到我这个城市，就是为了带我这个不配的仆人。他离开之后，几年之后。我有幸跟我们现在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在这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圣经，一起学习像使徒行传这样的同工们的运作，一起照着我老牧师曾经带过我们怎么样做的，我们一起做，你看到神自己奇妙的做了没？颂赞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能够透过保罗、亚波罗、亚基拉、亚居拉、百基拉他们这样一个同工服事的团队，让我们体会，原来主你现在这个世代也这样在带，求主你把这样一个。同工，我们彼此交接、彼此传承、彼此扶持，这样一个同工团队的运作，这样的意向，恳求你烙印在我们现有的同工、现有的我们一起圣经学院的同学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接续这个棒子，继续在你神国里面，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为你奔走。求你赐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意象在我们这当中，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行在白昼》。
照，沉思主的风声，晨光明无汗行走，晨今天为烛火。是灯中的油，前行的道，前方的路。心中作难，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仍得安息，忍耐到底，必要得救。无论那日几时临到，尽心守候。是灯中的油，前行的道，前方的路。心中作难，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仍得安息，忍耐到底，必要得救。仍得安息，忍耐到底，必要得救。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我们唱第一段就好。来，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我们接下来请宝贵之姐妹为我们做奉献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在创造万物以先，你就拣选我们。我们又感谢主，你借着尼西米平台这种施行讲道的方式，把你的心意讲露出来，使我们这些昏迷的心，主啊，再一次被你敲醒。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服侍你的机会。我们也感谢主，你在这个末时代里边，让我们能够听得到主你的心意。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为着主，你将，你的仆人。主啊，讲说这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何等的迫切，就是让你的国早一天降临。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都是巴望着主你快来，就是主你的旨意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主啊，借着这个一点点的时间，求你，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也使用平台，主啊，把你的心意借着《使徒行传》。主啊，这种建造教会的模式、培养童工的模式，以及在一代一代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得到主你的心意迫切。主啊，我们真的巴望着主你在这些事情上，你祝福你的事工，你为你的福音开大门。主啊，你求你也使用平台上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愿意侍奉你的儿女们。主啊，借着主，我们有谦卑的心，像亚波罗一样；我们有为你侍奉而献身的亚居拉和百居拉。啊，就求主你亲自祝福平台上默默为你工作的，主啊，默默为你奉献的儿女以及家庭，并且用生命来扶持你的时间、金钱上的你的儿女们，求你纪念他们。主为主主你的旨意，为着你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的心意，是吧？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 主啊，也把这些征战的事情，主啊，你来预备，像保罗一样只管讲。主啊，求你，求你来前面为我们带领，打那美好的胜仗，也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环境再乱，环境再不好，主啊，有你在那里，主啊，坚固你儿女的心，赐给我们警醒的心。感谢主，你将这样的道来赐给我们，让我们首先先听到，是吧？谢谢主，纪念你仆人的劳苦，把我们这些默默为你奉献的家人们，也求你纪念他们，是吧？谢谢你，孩子不知道如何祷告，这样的感恩，是吧？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